不带任何观点，纯粹分享当天最及时的币圈新闻。我是泰国大象矿场的泰国矿姐，欢迎收听大象币闻。今天是2022年1月12日星期三，今天分享的第一则是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的创办人赵长鹏十日在财富杂志印度版平台上发表文章，分享他对新年的看法。他认为随着 SocialFi 和 GameFi 作为关键驱动力以及机构进场，我们很可能在2022年继续看到蓬勃发展的创新。赵长鹏认为今年不管是传统或是加密领域的风投公司都会加大投资，而这些资金会刺激众多创新型项目，增加实际案例和可访问性，促进加密技术在全球的接受和采用。且随着科技巨头进军加密货币领域，他乐观预计全球加密采用率会从目前的 5% 跃升到 20%。 去年开始有越来越多传统机构加速拥抱加密货币领域，摩根斯坦利在去年起向客户推出比特币投资基金，随后高盛集团内部备忘录也透露向客户提供比特币和其他数位资产投资工具，摩根大通也于去年七月宣布接受客户委托投资加密产品，包括灰度 Grayscale 的比特币信托、比特币现金信托、以太币信托等产品。外界普遍定调这些动作皆象征着美国大型银行转向拥抱比特币的讯号。下一则，据伊朗半官方通讯社报道，伊朗贸易促进组织负责人今日透露，伊朗央行和工业矿业贸易部已达成协议，将伊朗央行加密货币平台和综合贸易系统进行整合，以允许企业使用加密货币向国外合作伙伴结算付款。负责人表示，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系统在商业中有许多实际讨论，如果忽视他们，伊朗将失去大部分的商业机会。基于不同货币的区块链系统可以创造出一种保障机制，交易双方可基于这些系统的机制相互给予保障。下一则， NBA 金州勇士队 Klay Thompson 与 Andre Iguodala 在推特上宣布与 Cash App 合作，接受比特币支付部分薪水。 Thompson 不仅称比特币就是未来， Andre 还提到他们都是比特币的信徒，并比照先前 NFL 球员 Aaron Rodgers 和 Odell Beckham Jr. 一样向粉丝球迷发放价值100万美元的比特币。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Thompson 选择在2022年的第一篇推文献给比特币。 Thompson 今日在推文中表示，我回来了，而且正在做一些改变，那就是透过比特币来支付我未来的薪水。感谢 Cash App， 我选择比特币，因为我相信它才是金钱的未来。我将和 Andre 一同送出价值100万美元的比特币。下一则，硅谷风险投资巨头红杉资本近期向 SEC 注册成为注册投资顾问，并已获 SEC 批准，将可购买上市公司股票、加密货币资产。下一则，据福布斯消息，来自美国迈阿密的房地产中介 One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将与 The Voxel Architect 建设开发兼 NFT 收藏家 Gabe Sierra 合作，在 The Sandbox Metaverse 共同推出史上首个 Meta Realty 虚拟豪宅。有趣的是，此虚拟豪宅将会与实体资产挂钩，购买虚拟豪宅及同时购买现实世界的豪宅。购买虚拟房产 NFT 的买家将获得现实世界中实体房屋的所有权。房屋位于美国迈阿密，房产目前仍在建造中，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度完工。下一则，泰国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ZipMax 正准备推出 Visa 加密借记卡服务，并计划在今年申请 NFT 交易平台的许可证，旨在扩大其在数字资产行业的业务。ZipMax 首席运营官 Prav Lim 表示，该公司正在请求泰国银行 Bank of Thailand 批准其在泰国推出 Visa 加密卡服务。 Visa 加密卡服务已获得新加坡市场监管机构的批准，并通过 ZipMax 新加坡获得。下一则，根据支付处理器 PaySafe 的一项研究， 60% 的加密货币爱好者认为代币将在电子商务中被广泛接受。题名为深入加密社区规划大规模采用之旅的报告于2022年1月11日发布，揭示美国和英国加密货币用户最重要的趋势。该研究涵盖广泛的主题，包括加密社区成员的人口统计和兴趣，他们对技术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动机和知识。 54% 的受访者认为加密货币是金融的未来，最终将主导全球支付市场。大约 60% 的人认为加密货币将在电子商务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不到一半的人认为实体店将直接采用加密货币支付。下一则 Hedge Fund Research 整理的数据显示，加密对冲基金在2021年的平均回报率为 214%， 大幅优于传统对冲基金。传统对冲基金2021年的回报率略高于 10%， 低于标准普尔500指数 26.9% 的回报率，以及对冲基金2020年的整体表现。此外，比特币在2021年期间的回报率为 48.5%， 与此同时，彭博银河加密指数的回报率为 153.39%。利用预言机追踪整个市场的加密货币 TCAP 在2021年上涨 158%， 以太坊在2021年的回报率超过 400%。 下一则，比特币闪电网络应用程序 Strike 周二宣布在阿根廷推出其支付服务，阿根廷人将能够进行比特币汇款支付，在推特上接收比特币打赏，并使用 Strike 的点对点交易服务。 Strike 表示，阿根廷是2022年拉丁美洲扩张的第一步，接下来将扩展到巴西、哥伦比亚等其他拉丁美洲市场。 Strike 支付应用程序已于去年三月份在萨尔瓦多推出。下一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最新报告中指出，加密资产不再处于金融系统的边缘，加密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之间增加相当大的联动，表明这两种资产类别之间的相关联性日益增强，这可能很快会给金融稳定带来风险，尤其是在广泛采用加密货币的国家。IMF 指出，在新冠大流行之前，比特币和以太坊等加密资产与主要股票指数几乎没有相关性，它们被认为有助于分散风险，并作为对冲其他资产类别波动的工具。但是在2020年初央行对新冠疫情采取应对措施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全球金融环境宽松和投资者风险偏好增加的情况下，加密货币价格和美国股市均飙升。2017到2019年，比特币的回报并没有随着标准普尔500指数的特定方向行动，它们每日变动的相关系数仅为 0.01。 但随着资产同步上涨或下跌，该指数在2020至2021年跃升至 0.36。 IMF 认为，应采用一个全面协调的全球监管框架来指导国家监管，并减轻加密生态系统带来的金融稳定风险。下一则，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二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确认听证会上表示，私人稳定币可以与数字美元共存。参议员 Pat 问道，如果国会授权美联储推行央行数字美元，那么有什么事情应该阻止监管良好的私人稳定币与央行数字美元共存吗？鲍威尔回答说，不，没有。下一则，中国当局对加密货币挖矿活动的打压力度不断增强。国家发改委近日公告，正式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纳入淘汰类产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近日则撰文抨击，虚拟货币挖矿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大，挖矿活动的盲目无序发展与中国碳达峰、碳中和、高质量发展目标背道而驰。而在虚拟货币挖矿活动正式被纳入淘汰类产业之际，中国官媒《经济日报》近日也发表莫给虚拟货币矿场留空间的评论文章，指出随着中国对于虚拟货币监管的持续加码，比特币挖矿的非法性质也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明确。《经济日报》还提及，虚拟货币规模化挖矿目前虽然在中国国内被全面禁止，但个人挖矿行为在某些地方依然存在，因此必须零容忍、全覆盖，形成持续治理的社会合力和高压态势，不给比特币等虚拟货币违法违规行为留下任何可乘之机。今天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我是泰国大象矿场的泰国矿姐，我们周五见，拜拜。